希望大家都还好，大家身体都好吗？
好，谢谢。
感谢主，一个礼拜就这样的过去啊，现在又能够来到教会一起的来崇拜，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的信息呢是福音的管家。在圣经的时代，一个管家呢不仅仅是一个仆人，他也是受主人委托管理家里一切的事物的人。旧约里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约瑟。你记得他被他的弟兄卖为奴吗？然后被带到埃及，在埃及被法老的一位内城护卫名叫波提法买了。约瑟呢虽然面对种种的困境，可是他对神的信心呢完全没有摇动过，那因此神就大大的赐福于他，凡他所做的事呢亨通。结果约瑟被波提法委托成为他的管家，管理家里一切的事物。这个也是在创世纪39章第六节有讲到，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事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别的事一概知。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一直都信靠主耶稣，无论在什么环境，顺境也好，逆境也好，神会照顾我们，神会甚至赐福我们，使我们凡事呢亨通。那不过要注意的就是，波提法所拥有的不是属于约瑟的，约瑟呢只不过是替波提法保管而已，并且用来充实波提法。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神的管家，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金钱和一切所神所给我们的都是他委托的。我们要将神所赐的一切用来荣耀他，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台前，为我们各自的生命做一个交代。那每当我们谈到管家这件事，新加坡现在没有管家了，以前呢可能在50年代、30年代，那些有钱人呢，他们家里很多佣人嘛，那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物，你就叫一个可以信靠的能够依赖的，叫他来管理这些工人家里所有一切的事物呢，希望能够打理得条条有理管家的职责就是把这个主人所委托给他的这个权柄来好好的掌管家里所有一切的事情，直到这个家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那我们呢也是一个管家，只不过是做神的管家。神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才华，给我们财富，我们全部所拥有的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神要我们好好的来掌管这一切，好好的使用来荣耀他。那想到这件事呢，我们会想到哥林多前书第4章2节，圣经说到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有忠心。那保罗呢在这一节里面说到做管家要有忠心，可是是什么样的一个管家呢？在前一节就有说的，哥林多书前书4章1节说，人应当以我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保罗认识到他不只是一个生命的管家，就管有一天要 在神的面前为他的生命、为他的时间、他的才华所做的一切，更重要的就是他要为神奥秘的事做一个好管家。那保罗不只为神的一切做个好管家，他也要为基督奥秘做个好管家。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呢第二章第四节之前呢，保罗就在哥罗西书四章三节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关于这个神奥秘的事，其实就是这边所讲的基督的奥秘。那在帖撒罗尼迦又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基督的奥秘是指的是什么？其实指的呢就是福音。他说，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的人说，神验中了我们，选中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来听到福音的信息，认识了福音，在福音里所讲的我们去顺从，就是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现在神把这个基督的福音托付给我们了所以这个管家呢是什么管家？我们要做一个福音的管家。可是你们可能会听到福音的管家应该是保罗啊，或者是牧师啊，或者是传道士的本分吗？可能不是我们的本分。可是注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却提醒我们，他说，你们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你们的，就是讲关于福音啊、神的话啊，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这我们看到，首先有保罗使徒，第二呢有提摩太，提摩太其实在新约里面是以弗所的一个牧师，第三就是教会，教会中心从保罗那里领受到神的教导，然后把这个教导呢又忠心的呢教导给其他的人。所以我们呢也是一样，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福音，自己得救了，信主了，我们也要把这个福音好好的来管理。怎么样管理呢？就是能够把它好好的来使用，让更多的人也能够来得到福音的这个赐福。所以我们谈到的就是，第一呢，我们要明白做个福音的好管家，要明白两件事。第一，就是你本身也要有这个福音的信息，这是第一的开始。那福音就是说好消息，当然我们知道好消息呢在福音里面，其实首先我们神带给我们一个坏消息先一开始呢就一个非常悲惨的宣告，是什么呢？就是说神的定罪。圣经在罗马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三章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地上，一个义人呢，在神的眼里，当神在看到这全世界的人，神看不到有一个义人，这是一个事实。等一下我们会知道，认识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算我们人的义啊，靠着自己的义来做善啊，行善，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六节这么说到，我们的这个善，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啊都是什么呢？像污秽的衣服。这个不是人看人的这个事情，是神看到我们的时候，看着整个人类，神说我看不到有一个义人，神说我看不到没有一个行善的那 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每一个人从亚当那时开始啊，就已经被罪统治了。那么人之所以犯罪，不是因为他是罪人，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的罪性，就是说我们是罪人。所以在亚当那时候犯罪，罪就已经存在人的心里了。这个罪性呢，一代的从亚当那里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传到我们，传到我们下一代，我们都继承了这个罪性啊。所以为什么保罗一开始就让我们认识到，在神的眼里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行善的，这是事实。因为啊，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说到，那说对不起，我们看罗马书三章十二节，也就是证明了这一段，没有行善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耶稣本身也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样的肯定了人的心这个问题。他说呢，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什么恶念啊，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亵渎、骄傲、狂妄，这一切的什么恶都是从哪里？都是从里面出来的，而且能污秽人。所以你看我们这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偷啊、抢啊、拐啊、骗啊，无恶不作的什么，我们个人也是时时常常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倾向，很容易想坏的，很容易想不好的，很容易心里面就嫉妒啊、恼怒啊、讲谎话啊，这些啊。有时候呢，我们记得小孩子的时候啊，偷啊、抢啊，不要说我们做大人，连小孩都会去打人呐、讲谎话、这些。为什么人自然就会做这些事情呢？就因为证明了神所说的，我们呢，每一个人在里面都有这个罪。好，所以为什么神要定我们的罪，就因为这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亡指的不只是与这个世界分离，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天都要面对死亡。这个土归土，尘归尘，我们的肉体跟这个世界永远的分开了。可是它包括了第二次的死。圣经说呢，这是一个地方叫地狱，永远不灭的火湖，我们会永远的与神分离，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这个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有了罪就有了死，有了死就有了分离，两种的分离，肉体上的分离，永远跟这个世界分离，我们的家人，我们在这世界上留下所有的一切，我们都会跟他分离。可是还有第二种分离，就是圣经所讲的第二次的死。在创世录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在哪里？就在流着硫磺的火湖里。圣经说这是第二次的死，这个死亡才是最可怕的，因为是永永远远的死。死亡的一个简单的意思就是分开，分开。当我们有属灵的死亡，就是永远跟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的这位神永远的分开。神在天上，如果我们跟他分开，我们就是不在天上。可是呢，我们会在这个永远不灭的火湖叫地狱。这地狱本来是要为撒旦预备的，可是我们跟从撒旦也犯罪，所以没办法，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定会被定罪、被刑罚到那边的地方啊。所以不过感谢主，圣经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让我们认识到，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 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之所以为什么你跟我都能够还活着，是因为神要给你一次机会，要来认识他，要来接受他的福音。等一下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福音的信息包括了什么，然后来领受，就是遵从，做神要我们做。那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二件事，福音的信息的第二件事就是神的怜爱啊。福音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不信的反得啊，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呢？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感谢主啊，我们本来是罪有应得，本来我们已经是有罪的人，罪的刑罚定罪就是被判下入这个永远不灭的火屋里。可是神呢，他的怜爱，他不要我们去这地方，他要我们叫世人因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做的而得救。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神呢，提供了一个献祭的系统，就是可以让人的罪遮盖一年。如果你读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圣殿，那么他们有祭司啊，他们有人啊来到祭司面前啊奉献啊，不同的献祭，目的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那么那个献祭需要留保险，那个羔羊，那这保险呢，其实只是暂时的一个遮盖，就是说神啊，你饶恕我的罪，可是要继续呢来跟神呢献祭，那么悔改认罪。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呢神呢让耶稣神差遣耶稣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变化发生了。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呢，我们看到那个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因为耶稣是神，耶稣他可以凭着他的死一次过永远的洗净我们的罪和不义。当然这个事情呢，让我们看到耶稣能负这世人的罪，之所以可能呢，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信息呢，都要带给人世人，那就是什么？对不起这边也刚才我所讲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你看这一切所发生的事都是神的安排。神说，我安排我的这个无罪的独生子，他就是那个羔羊，我把他怎么说呢，献给你们，在十字架上他为了你的罪和我的罪负了，背负了，他死了，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他的义遮盖了我们的罪。之所以为什么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神看不到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以前的、现在的、以后的罪都洗净了就因为这样子呢，我们虽然犯了罪，可是我们的这个那个罪是所谓的原有的罪，那个罪性所犯的罪。那么神看到的不是我们的罪，而是耶稣基督的义遮盖着我们。所以我们信主的人非常感谢主，因为借着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能够在神的眼里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神的安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这样子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人，就有什么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感谢主，我们不需要面对神的定罪。感谢主，虽然我们是个罪人，我们的这个罪会让我们受到神的审判和刑罚，被罚入这个永远不灭的火湖里。可是神的怜爱，他派了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被钉死，然后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污秽。耶稣说，如果我们信他，就是神所说的一切，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就是没有面对死亡这个，反而有永生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个福音的信息，我们有听到神的定罪啊，神的怜爱，神的这个安慰。当然这怎么说呢，这福音带给我们那些的就是能够带给那些单单信靠主耶稣的有永生，这信救恩的信息不仅仅遮盖我们的罪而已，就好像我刚才说过，他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他也保证不再记住我们的罪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这么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在这边，就因为保罗跟我们一样听到福音，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神怎么样爱我们，派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做的一切，然后呢怎么样的呢，接着这个神的安排，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灵魂的安慰。这里给他靠一些话，来所以保罗说，要是没有这个神的大能，我怎么能从这个境况出来，能够现在站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洁净的人，成为一个神的子女。现在神是我的天父，我有这个安慰，可以回到天家，永远与神永远的同在，我的灵魂有一个着落了，我有这个灵魂的平安了，我不再有惧怕死亡，其实我知道我会去哪里，我永远的与神同在。这个就是保罗他领受，他经验的，他心中有喜乐，心中有平安，大大的赐福了他。所以保罗每次谈到福音，他很兴奋，他说我不会因为基督感到羞耻。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因着福音羞耻，我们相反的呢应该呢很认真的去做一个什么忠心的福音管家啊。所以现在我们谈到了怎么样来关注这个事情，福音的管家，我们从神那边，神委托了我们福音，我们领受了，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福音呢？有一首歌副歌的歌词是这么写着，这个是从英语我翻译了，为了简单我翻译简单一点。他说，我们手里拿着神给我们的福音，在我们手里神给了他的光，快啊，让我们携带神宝贵的信息，去阻止那些不信的来信。这个礼拜是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一个信息的一个礼拜，我们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教会，神把我们放在这地上，就是要好好的来做福音的管家啊。那有两件事我们要来认识，这是我们做福音管家的责任， 这是神委托每个信主的管家呢，福音的管家，我们要知道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职责其实有两个字，在圣经里面都是兑换的，英文你可以看的，一个叫 vocation， 一个叫 occupation， 可是中文呢是叫职业。什么是职业？职业是我们在这地上我们选自己要做的工作，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谋生嘛，赚钱养活了。另外一个叫天职，天职呢就是神呼召我们要去做的事啊。比方说做父母是一个职业呢还是个天职？当然是个天职了，是职业就糟糕了咯啊，不愿意做了，我辞掉了，可以辞吗？不可以辞的，对不对啊？做丈夫做妻子也是个一个天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神召我们，这是我们的天职。那当然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就这么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就是说你们的天职既然被神召了，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的责任，这个天职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在哥林多五章二十节呢，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是基督的使者。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后书五章二十节说到，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保罗知道他是个福音的管家，他如果要做到一个很好的福音的管家，他要知道自己的职责就是来好好做一个神的使者，劝告世人，哎，神爱你们啊，你们都是罪人，你们要了解有一天你们会受到神的刑罚，可是神不要你们面对这个刑罚，神爱你们，他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我们为神做什么代言人，为神劝告世人啊，就有如一个使者代表他的国家为总统说话，我们也要忠心的代表神的国，也要为我们的王中之王祖中之主就是神说话。使徒行传在第一章第八节说，我们第二件事情作为一个福音的管家要认识的，不只是知道我们的职责，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把这个福音为神呢给传讲出去。第二，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说到，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能力，要知道我们不要以自己的力量来执行福音管家的使命，我们呢要靠神赐给我们的力量来去做。因为耶稣也警告过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道，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下一段很重要，说什么呢？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传福音，做福音好好的管家，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力量不足，我们很容易气馁，很容易软弱这些。可是我们借着圣灵祷告，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勇气去跟我们周围的人分享，给我们智慧去清楚地跟人家分享福音的信息。好，所以我们必须需要神的能力啊。之所以呢，为什么主呢还没升天回父那里的时候，他给门徒一些很清楚的这个指示？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他这么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我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这个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着圣灵啊，圣灵的到来。那么圣灵呢，在我们的每一个信主的生命里面很重要，因为圣灵呢，第一，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啊智慧。他也呢，成为我们的教师。当我们阅读圣经，我们祷告，他帮我们解释经文，让我们能够看到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你不知不知道，有很多学者，他们都没信主的，可是他们的圣经的认识比你跟我超很多了。可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来信主呢？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圣灵没有把他们的眼睛开起来，看到神这个宝贵的真理，认识了这真理，而且又在他的心里面说服他，要他呢来顺从神，接受神的话。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有了圣灵，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真理啊，神啊你是真的，神啊你的话是事实的，我要来服从，因为这是荣耀你，这是对我好的，对我灵魂好的，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啊。那么圣灵呢会引导我们，主啊我该怎么来这边走呢？你的话语带领我，就有如他的那个亮光光照。可是圣灵会说这是你应该走的，我会指引你啊。所以基呢，主耶稣基督呢，他宣告圣灵的来临时，他就是说他会给我们力量哦。可以看到他们说的，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力量。我们每个礼拜六哈，教会会一些弟兄姐妹安排去在B山呢，我们去那个主屋那边派单子敲门。那有机会的时候会跟那边的人分享福音。有时候呢不知道要讲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只能够祷告说，圣灵啊让我安定下来，给我智慧去记住我怎么样去为这位没信主的人把福音的信息呢分享给他。所以要祷告，要靠这个圣灵的帮助，圣灵就会让你有这个勇气去分享，有这个爱心去分享，有这个智慧去好好的把福音呢完完整整的所谓的很有理由的这样分享，这些都要靠圣灵的啊。那么这个还不是全部，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那我们去哪里传这个福音呢？使徒行传那边说呢，第一章第八节，并要在哪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那边的犹太全地，就好像我住义顺，要把福音传给义顺的人，又要把犹太全有整个新加坡，不过还要撒玛利亚，可能就是马来西亚，还有呢就是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的这个旨意就是要我们好好的做一个福音的管家，把这个福音呢传到我们哪里周围附近的地方，然后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在国外啊。所以呢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也有这么说到，十六章十五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做什么呢？传福音给万民。所以我们看到呢，来总结就是要做到一个好的福音的管家，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忠心的和勤奋的去服从主的命令，将神救恩的信息，就是福恩的福音的信息呢带给每一个人。这也意味着身为福音的管家，我们必须把福音的信息带到，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街头，我们的家人朋友邻居同事。祷告主啊，现在我有了这个福音的这个赐福，我信了主了，我怎么样可以好好的来把这福音也给别人分享，让他们也同样的能够来信主得救，过着蒙福蒙恩的生命。那么如果自己可以去海外，那好了，如果不可以呢，我们可以呢派别人去。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呢有支持很多那些宣道士啊，在马来西亚，在泰国啊，在印尼啊，在很多不同的国家中国啦还有其他很多了，我们 需要更多的人去到这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地方，有我们的传道师呢去那边做传道传福音的工作。当然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啊，我们也需要为他们在金钱上呢支持他们生活上的一些费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做福音的管家包括了三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福音的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要清楚认识到自己的职责。第二呢就是我们要了解靠我们的能力我们是做不到的，要靠圣灵，要靠神。第三呢我们要到全地各地，在内在外好好的把福音给传出去。要问的就是这件事，罗马书14:12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什么意思呢？当然整体一个教会，教会的人感谢主啊，每一个人都有出钱出力来把福音的工作啊，这个信息传出去啊，支持那些啊在国外传福音的传道士啊。可是这段经文跟之前哥林多这个书的经文告诉我，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各自会站在基督台前，然后怎样的为我们做福音的管家做个交代。你是否呢是个忠心的福音的管家？我虽然信主很多年，可是当然亏欠神很多，在这一方面呢有很多时候呢没有好好的把福音呢来管理，就是让神的福音扩大增广，到处去有机会可以跟人家分享福音，让更多的人接着福音能够来信主来认识主。因为我们毕竟神留我们在这地上的目的就是为他做见证，就是让更多的人接着我们做一个好的福音的管家，能够听到福音的信息，听到福音的信息，神在他们心里面借着圣灵的工作感动了他们，说服了他们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个人的救主，然后有这个盼望，面对着地上有主带领他们，有圣经有教会可以一起的来辅助他们，然后呢有这个面对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有这个盼望，福音的盼望会回天家，永远与神同享天家的荣耀。我这样周围一看，这里我们有很多年纪都比我还要大，感谢主啊，你们已经有领受福音的信息，你们有服从福音，认识了自己是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说主耶稣感谢你在十字架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我们接受主耶稣，主耶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他的宝血。然后呢我们有这个盼望，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神是我们的天父了，他会领我们回天家，永远与他同享天家的荣耀，多好，不怕了，有这个盼望，有这个哇很渴望赶快回天家，就不用面对这地上这么多的问题，对不对？这地上其实不值得留恋，你越待越久就越不想在这里，越想回家，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工作操劳啊，这些劳累很多，想到那个温暖的家，有那个慈爱的父，有那个美好的事情，我们多么想归家，对不对？感谢主。那么今天希望这个信息能提醒我们信主的好好做一个福音的管家。那如果你还没信主呢，你没有这个福音的信息，今天你听到了，你要怎么样的来领受这个信息呢？希望你也会来信主得救，然后做一个福音的好管家，好不好？来，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